朋友，欢迎你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福乐人生讲坛的节目。本专题的讲员是张志刚牧师，请你打开圣经，求神赐给你谦卑受教的心，认真学习圣经真理，并遵行神的所有教训。
葡萄园打工的比喻，来跟大家讲说一个感恩的信息，盼望大家对神在耶稣基督里赐给我们的救赎的恩典和永生的国度有更深的认知、感受和感恩。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应用经文，我们一起来读。因为天国好像家主清早去雇人进他的葡萄园做工，和工人讲定一天一钱银子，就打发他们进葡萄园去。约在事出出去，看见世上还有闲站的人，就对他们说，你们也进葡萄园去，所当给的我必给你们。他们也进去了。约在午正和审出又出去，也是这样行。约在酉初出去，看见还有人站在那里，就问他们说，你们为什么整天在这里闲站呢？他们说，因为没有人雇我们。他说，你们也进葡萄园去。到了晚上，院主对管事的说，叫工人都来，给他们工钱，从后来的起到先来的为止。约在酉初雇来的人，个人得了一千银子，及至那先雇来的，他们以为必要多得，谁知也是各得一钱。他们得了，就埋怨家主说，我们整天劳苦受乐，那后来的只做了一个小时，你竟叫他们和我们一样吗？家主回答其中的一个说，朋友，我不亏负你，你讲定的不是一千银子吗？拿走你走吧，我给那后来的和给你的一样，是我愿意的。我的东西难道不可随我的意思用吗？因为我做好人，你就红了眼吗？这样，那在后的将要在前，在前的将要在后。这个葡萄园打工的比喻是大家非常非常熟悉的，我相信借着这个道，你会在这个道里面找到自己的影子，你一定是其中的一个。今天借着这个道，我会讲四点。神的恩典，他呼召我们做他的代表；神的恩典，寻找人进入他的国度；神的恩典，给予人做工的赏赐；神的恩典，激励人努力向前。神的恩典是呼召人做他的代表。因为天国好像家主清早去雇人进他的葡萄园做工，和工人讲定一天一钱银子，就打发他们进葡萄园去了。耶稣开张名义，把天国比喻为葡萄园，那就是说神就是伟大的葡萄园的园主。我们看见他一清早就出到葡萄园门外，去寻找工人进他的国度里去做工。做工是有报酬的，那就是永生，就是赐给你永远与他同在的生命。我们可以稍稍的把葡萄园的背景推展到伊甸园，神就是那伟大的伊甸园的院主。神用泥土造了亚当，赐了他不死的灵魂，并将自己的形象和样式注入到亚当的生命中，赋予他崇高的使命和权柄，并加添给他属天的智慧和能力，让他作为自己的代表，生养众多，来治理全地。我们从这段经文中可以看到，神是主动的发出者，他是一大清早就把祝福来赐给亚当的，他是一大清早就是来寻找工人的。神的每一步都是给人的恩典，无论他呼召人进门，无论他差遣人去工作，无论他给人以工作的挑战、侍奉的挑战，无论是他给人做工的报酬，当然我们说的呼召本乎恩，耶稣与人谈及做工的酬劳，那是一个比喻性的说法。因为天国里的永生从来不是人工作和努力可以获取的。日前我看到了红岩弟兄 他在群里发了一个施布正牧师的一段话，我真的是反复看这段话，今天早晨我还在看这段话，我心里是充满了感恩。我看看你是不是像施布正牧师所说的那一位。施布正牧师第一个说，我相信拣选论，因为我很确定，如果不是神拣选了我，我永远都不会拣选他。你是不是这样的？是你拣选了神，还是神拣选你？你不可能拣选他的。第二个他说，我确信在我出生之前他已经拣选了我，要不然在出生之后才拣选，他就不会再拣选我了。你相信这句话吗？照着大卫说，一出母腹就撒谎了我们。 OK， 你想到了什么？你一生中如果把你所有的罪过都记在一本书上，这本书一定是地狱出版社出的，我告诉你，背不动。一天只要写一页，一生写了多少页，你背得动吗？神照着我们，神不会拣选我们的，一定是他拣选了我们，不是，是他早就拣选我们了。在母腹中，在吃收之前，第三句话他也是一样，他一定是出于我不知道的原因拣选了我，因为在我自己的身上永远找不到任何的理由，为什么他以特别的爱来看待我，不明原因，我们不知道他为什么这样，因为我连自己都找不出有什么让他觉得可以爱我的。这就是爱，耶稣就是为了这个来到世界上的。亲爱的弟兄姐妹，照着圣经所说，我们人其实都是做奴仆的，不是做犯罪的，做罪的奴仆，就是归入主的名下做义的奴仆。问题是一样是做奴仆，那你我是愿意做义的奴仆呢，还是做罪的奴仆？我们今天这个时候要让我们来做一个选择了。照着圣经所说，人生常要面对苦难，或是活在罪中受罪的苦，或者在天国中为义受苦，一样是受苦。你今天倒是跟神说，你愿意为义受苦呢，还是愿意为罪受苦？这也是我们要面对上帝的选择，我们要回答他的，因为他已经将他的样式和形象注入在我们的生命中，又赐给我们不死的灵魂。照着圣经所说，人都有一死，或因着罪而死，或因着神而活，一样要死。你愿意或吃或喝都荣耀神，或生或死都属于主吗？这也是我们今天所要面对的圣诞的主要做的一个选择。所以今天不是你决定去找神，而是神一大清早决定来找你，是一大清早来邀请你我进入他的葡萄园，进入他的国度，让你我可以来做他的仆人，呼召我们可以和他一同来为义受苦，引导我们一起走永生的路。所以我们今天可以摸着自己的良心来问，这是不是神的恩典？阿们。神的恩典啊，不可能了，照我们自己我们就觉得我们这种人是完全不配的。第二个我要说的是，神的恩典是寻找人进入他的国度。我用红字画出了蛮多的时间的符号，我们看到耶稣提到了许多的时间点来表明他一整天不断的来到了葡萄园，在天国的门外一次又一次来寻找工人，寻找失丧的人。我们不妨来先来看一看，耶稣是一天几次到了葡萄园的门口，就是天国的门外来寻找人的，多少次啊？五次吧，因为还有清早，我没有写在上面，因为这是第一节。清早是早晨的六点，我们来看。日出是上午的九点，午正是中午十二点，审出是下午的三点，酉出是下午的五点。你看啊，那后面其实我写了一些小的提示。大家可以看到，耶稣是一天五次，从清晨的六点到酉出的五点，多少小时啊？整整十一个小时，不断的出到门外来邀请人进入葡萄园。五次是一个虚数，为的是表明耶稣是常常的、时时的在天国的门外，在寻找流离失丧的人。其实你我都是被他一个个请进去的，直到今天仍然是如此，你看到吗？直到今天仍然是如此。或许在今天的早晨，有人在线上，有人在现场，他信了耶稣了。你知道耶稣在找你吗？ 今天他仍然如此，清早去雇人进他的葡萄园来打工。我们可以算一算，每一次三福出队，你就看到多少都会有人信主，每一个都是主被主请进去的。我们曾经被借着神借着人的手把我们进到他国度，今天神也借着我们的手又把别人请进了葡萄园。在耶稣的比喻里，我们看到一个属灵的现象，原主在邀请工人进入葡萄园做工，就是进入天国得永生的行列里，人们的反应是不一样的。有一大清早积极回应，心存愿意的，这里想到蛮有愿意的心了。有的呢，到了四处还随意的游荡，无意被院主在大门口撞见的，他真的是也是不易，就是在游荡的时候真的又被撞见了。 OK， 那有的呢是睡到太阳已经三尺高头了，这个干头了，正午呢还在游手好闲的。有人呢觉得整天工作太辛苦了，到了省初呢才姗姗来迟的。有人呢曾多少次拒绝院主的邀请，直到最后一刻有出才被院主勉强领进葡萄园的。在这个时间中，你会看到各样的态度的各个表列。我们因此看到葡萄园主是怀着极大的怜悯、耐心和恩典，他是不断的向迟来者发出了呼召，直到如今。你只要亲身参与到传福音的侍奉中，你就不难认定耶稣是带着无比的怜悯和超然的大爱，一天五次，应该说是无数次的来到了葡萄园门外，来到了天国的门外来邀请人。我盼望大家看到一个不争的事实，时辰越晚，人被邀请进葡萄园做工就越不容易，时辰越晚，人里面的良知就会越弱，时辰越晚，人对神呼召的反应和感动就会越少，时辰越晚，人就离上帝的大光越远。不信我们可以来看一看，一大清早主没有费什么口舌，那人就很积极的回应了，很单纯很喜乐的就进入了葡萄园。这与我们中间很多人一听到福音就喜欢，虽然有人事后都会说，或许现在有点谦卑嘛，那个时候我什么都不懂，当然你刚刚信主还懂什么呢，但是你要记得，耶稣不会认错人，耶稣是看中你那时候单纯的心，现在你的心可能复杂了，但那个时候你很单纯啊，耶稣看中你了。我们接着来看乙初，来看四初，是吧？看五正，看省初。耶稣说他们是在闲站着开过的门外，天国的门外，原来他们早就知道有教会了，他们也早就听闻葡萄园一直在招人，但他们心里就是心不甘情不愿，他们还想到别处去看一看，比一比还有什么地方出的工价要比这里更好的。这与我们中间在座的不少人是一样的，有人曾经是一大清早打葡萄园门口经过，看到耶稣在呼召甩甩头走了。有人是从小就听过耶稣的故事的，就是因为他们在世上周游了一大圈找不到更好的，才原路返回又来到了葡萄园的门口，正还在犹豫的时候又被耶稣撞见了。好多年前了， OK， 我来到这个教会来这个述职，那个时候我已经去读神学了，教会请我来有一次来布道，布道呼召以后呢，有一位姐妹就走到面前就信主了，流着泪，她跟我说，牧师，十年前有牧师在这里开布道会呼召人信主，我呢坐在最后一排就往前走走走走走，走了一半我就想说，难道我就这么信主就好了吗？于是她说我没有往前走，我就是中间的弯进去了，这一弯就弯了十年。她说这次十年我太苦了，有很多的东西都理不清楚。我一看他的名字啊，他因为还是慕道，有时候要贴着名字啊，名字叫李顺。我说李顺啊李顺啊，如果你不信耶稣，你的生命将叫李不顺。哎，这位李顺还在我们英文堂你知道吗？2015年又回到，二十年以后我又 回到这个教会来的时候，我碰到李顺，你怎么认识我？这么久你都呢？我说你还不知道这个故事吗？他想起来曾经的故事，他早就把我忘记了，但这个名字我永远不会忘记。我们的生命如果没有耶稣，名字叫什么？理不顺。今天你能够理顺还不是因为耶稣吗？我们再来看有初， 与耶稣相遇，那态度就更加不砍了。有人真的非要面对捷径，死到临头才回头啊。十多年前呢，我曾经看到一篇文章，文章里面有一段小诗，我觉得很有点意思，我就把它留在了文档里面。今天我索性把它安了个题目，接点地气吧。我的题目是反过来说的，叫什么时候人会嘲笑上帝。我们很多的时候抱怨环境的时候，都是来在嘲笑上帝的，你知道吗？好，我来看看啊，我们来看看这个小诗啊，给反过来讲的。没有人躺在 ICU 的病床上，身体插满管子的时候嘲笑上帝，你没看到啊？这个重症病房里面，这个时候是他嘲笑上帝吗？没有人在头顶炮弹呼啸的时候，躲在战壕里的时候嘲笑上帝，你都不知道炮弹长不长眼了，你才嘲笑上帝。没有人在饥寒交迫与猪抢食豆荚的时候嘲笑上帝，没有的。没有人在常规体检以后接到医生紧急的电话的时候他在嘲笑上帝。没有人在自己年少的孩子与朋友约会跟你说爸我出去了，半夜打电话都不归，那个时候也不接，那个时候你作为老爸你还嘲笑上帝的，你说妈还在嘲笑上帝的，没有的。没有人在乘坐飞机的时候突然飞机失控，氧气面罩挂在你面前的时候你嘲笑上帝的，我也看不到。有没有人看到他心上人结果移情别恋，跟别人十指相扣并肩而行的时候你嘲笑上帝的？没有人在警察敲门的时候对你说先生啊，我有一个不幸的消息要告诉你的时候你嘲笑上帝的。所以你看这个是可以加上去的，我就加了一句，没有人在新冠上升的时候带着呼吸机的时候还在嘲笑上帝的。这首诗让我们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思想，难道我们只有在困苦灾难和死亡临近的时候才能停止对上帝的嘲笑和抱怨吗？难道我们就不能在无病无灾中对上帝多一份的感恩，有多一份的敬畏吗？看到耶稣只是抓住了每一个最后的机会，从清早的六点一直到有出的下午的五点，算算十一个小时，为什么？为什么？刚才不是唱歌吗？就是那为了那爱呢？因为天要黑了，天黑了就不能再做什么工了，天黑了耶稣再来了门就关了。主耶稣当然知道有些人真的是非要面对绝境吃尽苦头才肯低头的，所以耶稣就带着义愤严严的在责备那最后来的，你们为什么整天在这里闲站呢？想不到他们是死鸭子还嘴硬，还要找着借口抵赖说因为没有人雇我。耶稣看他们偏行己路死到临头还不自知，就急急的向他们再次发出呼唤，快死到临头了，你们也进葡萄园去吧，因为马上就要收工结账了。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今天想说的是，其实主耶稣一天五次在葡萄园门口呼召，同样表明了他就是你我一生中在一生的年日中不断的五次的在寻找我们。你看到他兴起环境，你看到他差派天使，他催逼着教会的弟兄姐妹像天使般的一次一次将福音的好消息来传讲给我们，他对我们是前呼后唤，竭力劝诫我们要脱离死亡进入他永生的国度。所以从这种意义上说，我们每个人都是在有出被神勉强请进葡萄园的。阿们，你相信吗？我想说我就是有出被神请进葡萄园的。我39岁信主，信主以后我读圣经马太福音，怎么读到主祷文那么熟啊，我突然想起30年前呢，我还在读小学，文化大革命还没开始，我已经为外婆来抄主祷文了。外婆福音单上就是主祷文，不抄要被外婆骂的。所以我就哇，你要知道用蓝印子复现时代玻璃板上就一抄就是几份嘛，他不断的去发，我就不断的为他抄，太熟悉了，30年了。外婆一直跟我讲说信耶稣，我说外婆啊，我退休了以后再信，我到现在还没退休了。 OK，你看是，你看多少个有处已经过去了。 OK， 我还记得刚进教会的时候好喜欢辩论。 OK， 我这个人就是要跟别人辩论，那上帝不是真理吗？那真理就越辩越没跟你辩了。 OK， 有一天被亚切请到他家里，他给我看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故事，我说这不是神话吗？ OK， 你看这就是我。 生命中其实很多的时候我们都在有处都是末班车，不要说那时候信主，今天也是。 OK， 今年了， OK， 前段时间打了第三针了，打了第三针以后您就懒懒的嘛，对不对？都会有点反应嘛。好了，马上要到这个圣诞了，就不要装灯了吧。OK， 再说今天下午我就要离开，就出去要开会，有四五天的时间。OK， 那就不要装了，现在已经都十二月了嘛，你还装什么呢？想不到礼拜五的上午清晨早早的时候， OK， 香萍也在上帝面前悔改，因为这两年疫情，所以家里就灯饰就不要装了嘛。结果圣灵感动他，不装不行，为了耶稣啊，宣告啊，哇，我当场也就悔改。OK， 在主面前一悔改，所以想来想去只有礼拜五，礼拜六一天都是很忙，上午开会，下午也是陪谈什么的，就是很忙了。唯有就是礼拜五了。OK， 因为说是为耶稣装，所以那天用三个小时装得特别高兴。弟兄姐妹，我跟你讲说什么的意思啊？我们太多的是有出了，我告诉你，不是你信主的那一刻，多少的都是有出啊！我曾经跟大家讲过嘛，在我们的生命中，金钱和时间最大的区别就是，你永远知道自己还有多少钱。我不知道哪一个人说他不知道自己还有多少钱的，那真的太富有了。OK，
朋友，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节目有多久了？如果你相信了主耶稣，生命得到造就，那么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我们的福音事工吗？活在耶稣里事工是单单靠听众读者支持的非盈利机构，期待你通过祷告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来结出传福音的好果子。